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喜剧影片《采访》星期四在美国影院首映。一星期前，索尼公司由于暴力威胁停止在美国各地发行这部影片。电影主角之一塞斯·罗根和导演之一艾文·葛德堡在洛杉矶的一次午夜场现身，对影迷的支持表示感谢。预计几百个独立影院和小型连锁影院将按照索尼的圣诞节时间表放映《采访》。影片讲述的是两名为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的记者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虚构故事。纽约州的一家影院星期四上映了这部电影。影院经理说，每个来看这部片子的人实际上是在支持言论自由。很多到那个影院的影迷表示赞同。朝鲜对这部影片提出谴责，索尼取消了上星期发行这部影片的计划。之前索尼公司的网站遭到大面积攻击，并收到针对电影院的暴力威胁。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言论自由倡导者们表示，索尼公司取消原先的发行是个错误决定。被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抓获的约旦飞行员的父亲请求这个反叛组织让他的儿子安全回家。这位父亲请求伊斯兰国的宗教极端分子把他的儿子约旦空军的一位中尉当作客人而不是人质来对待。他说，我们都是穆斯林。约旦星期三证实这名飞行员被俘，他驾驶的 F-16 战机在执行美国领导的联盟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任务时坠毁在叙利亚北部激进分子的据点拉卡附近。约旦是加入打击伊斯兰国空袭行动的几个中东国家之一。乌克兰政府和亲俄分离分子的谈判人员没有就结束乌克兰东部八个月的冲突取得突破性进展。据说分离派领导人星期四表示，这个星期在白俄罗斯举行的谈判是唯一实质性的成果，是一项交换大约400名战俘的协议。参加和平谈判的还有俄罗斯官员和来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调停人。谈判的目标是落实9月份达成的一项停火协议，这一协议已经使得战斗减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时说，乌克兰对加入北约的渴望给欧洲安全带来威胁。他说，一些西方国家想利用基辅加入北约的申请维持乌克兰危机，增加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对峙。北约今年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叛乱分子的支持而加强了在东欧地区的军事部署。莫斯科一直否认支持乌克兰的反叛活动。索马里的非洲联盟特派团说，青年党袭击非盟在摩加迪沙国际机场边的基地，有9人死亡。这个被称为非索特派团的非盟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青年党战斗人员星期四中午左右冲进基地大院，其中部分人身着索马里国民军战制服，试图进入该机构所说的重要基础设施。声明说，在随后争夺基地控制权的战斗中，有5名袭击者、3名非盟士兵和一名平民合同工丧生，有3名青年党武装人员被抓获。非索特派团说，他们已经夺回了基地的控制权并恢复正常。青年党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并表示突袭针对的是基地的一个圣诞节聚会。路透社援引青年党发言人的话说，激进分子打死了14人。利比亚东部星期四发生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战斗，导致至少19人丧生。在另一场暴力中，一个储油罐着火。法新社说，19名士兵是在苏尔特发生的冲突中丧生的。与此同时，希德尔油库遭到火箭袭击，有报道说油库着火，不过有关官员表示损失有限。利比亚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驻地在东部地区。之前反叛组织利比亚黎明在8月份占领了首都蒂里波里。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联合国报道说， 利比亚的战斗自八月份以来已经导致数百名平民丧生，这个北非国家的武装组织可能要对此负责。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香港平安夜前大笔现钞从车而降，中国黑客被指侵入阿富汗政府网站，一份美国报告说台湾应该以海空游击战对抗解放军，美国的美容用品公司雅芳在中国行贿，在美国受罚，那么到底谁受贿至今仍然是个谜。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来回顾昨天的圣诞夜。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向聚集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发表他成为教宗以来的第二份圣诞致辞。他在讲话中谴责伊斯兰国组织对少数族裔进行残酷迫害。伊斯兰国组织今年初夺取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大片地区。圣诞节庆祝耶稣降生，是基督徒最神圣节日之一。教宗谈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许多重大冲突和危机，敦促在乌克兰、尼日利亚和中非共和国等地方实现和平，并且谴责塔利班上星期在巴基斯坦发动打死学生的袭击。教宗还向埃博拉受害者，尤其是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的民众以及护理人员表示祝福。星期四在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基督徒聚集在耶诞教堂，在这个据信是耶稣基督降生处的地方举行弥撒。谈到了平安夜，很多人都希望平安夜是充满了喜乐。那么在香港呢，有一个意外事件可能让很多人感到很喜乐，那就是上千万的港币星期三从香港一辆行驶中的运钞车上掉下来，路人蜂拥而上捡拾洒落在街上圣诞平安夜的意外之财，结果导致交通一度陷于停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辆运钞车在驶进湾仔时忽然掉下装有崭新钞票的三个塑料箱，成捆的500港元钞票的现钞就散落在湾仔告示打道的一个八条车道的路段上，经点算后少了约1523万港币，约合1220万元人民币。警察赶来后，有人不得不把捡到的钞票交给警察。
我看到一位老婆婆，她跑不了，只能立即把钱交给警察。
负责运送这批现钞的接管车公司说，目前正在进行内部调查。湾仔警局助理指挥官温兆雄说，当时运钞车上有30个载有新纸币的箱子，全部有封条。
三个塑料箱子上的封条断开，可能是掉到地上时断开的。三个箱子中的1523万港币丢失，都是一捆捆的500港币新钞。
事发后也有市民拾金不昧，将钞票交给警方。截至星期四，有13个人送还了360万港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次的圣诞平安夜，在北京数以千计的中国基督徒涌到教堂去参加圣诞夜弥撒。不过呢，中国一些教育机构是不允许学生参与跟圣诞节有关的活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圣诞夜，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北京南堂吸引了天主教徒、基督徒以及众多不信教的中国民众。中国虽然是个无神论国家，但基督徒人数近年猛增。林韩秀在澳大利亚读书期间皈依基督教，他很高兴回北京后庆祝第一个圣诞节。
今年然后是我第一次然后到中国这边教堂，对，然后第一次过那个成为基督徒以后第一个圣诞，回国的第一个圣诞节，然后觉得还是挺热闹的。然后就是以前可能我觉得中国可能没那么多基督徒，现在我觉得变多了，更多人来信仰上帝。
在中国，天主教会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听命于中共的官方中共天主教爱国会，另外一个是效忠于罗马教宗的地下教会。教宗方济各八月访问韩国时敦促中国举行有益双方的正式对话。在飞往韩国途中，教宗的专机首次获准从中国领空飞过，
中国50多年前与梵蒂冈断绝正式关系。天主教徒张如希望教宗方济各在不远的将来能访问中国。
肯定希望教宗能够到中国来嘛，因为觉得其实很多人还是缺少这个信仰观念，就是大家都活在一种没有就是没有追随一种自我的认识，然后就希望其实希望就是主的恩典能够降服在这片大地上，就是能够给大家智慧，然后都能够把大家带领到那个更好的境界吧。
刘圣仁生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他希望能在这个难忘的时刻和其他天主教徒一道庆祝耶稣诞辰，
和大家一起共同来欢庆耶稣诞生。2014年，2014年，2104年，14年，嗯，所以我们也挺高兴，那全世界都在庆祝，我们中国人呢，这个特别是天主教徒也在庆祝。
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基督徒仍然是少数。中国的一些教育机构对圣诞节大加抵制。中国温州教育局日前明令禁止学校举行与圣诞节有关的活动，要求学校更注重中国的传统节日，而不是西方的传统。中国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组织学生在圣诞夜观看孔子等中华传统文化宣传片，并声称要对过圣诞节的学生予以处分。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原本应该在圣诞节要正式上映的电影《采访》几经波折呢，终于还是上市了。那么索尼影业公司已经开始在互联网上来发行这一部具有争议的喜剧影片《采访》。一天前，该公司宣布200家独立的影院将在圣诞节当天上映这个片子。现在人们可以在包括 YouTube、谷歌播放还有微软 Xbox 在内的多个网站上找到这部电影。索尼影业说，供应此片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一些企图压制言论自由的人对我们的企业发动的攻击。美国几家大型连锁影院上个星期表示，由于受到暴力威胁，他们拒绝上映此片，之后索尼公司取消了上映这部影片的计划。这部喜剧影片讲述了美国情报机构招募2名记者去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故事。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新闻连续下来，也发现到了朝鲜境内的互联网在星期一全部中断了将近10个小时，到了星期二有一部分恢复了。而之前美国指责朝鲜上个月对美国加州的索尼影业公司进行黑客袭击，美国政府也曾经表示正在考虑如何对奥巴马总统所说的网络破坏做出回应。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的报道。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单眼研究公司监控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电脑网络的连通性及性能。该公司说，朝鲜网络星期一下线近9.5小时，之前周末24小时持续不稳定。这家公司还说，朝鲜的4个网络星期一全部瘫痪。这4个网络都依赖于中国联通这一个供应商。这家公司还说，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先例。朝鲜国内网络与全球互联网联系脆弱，比国际连接较好的国家更容易发生网络瘫痪。目前还不清楚朝鲜互联网中断是否因为受到网络袭击。奥巴马总统说，朝鲜黑客上个月袭击索尼影业公司，情节非常严重，造成巨大损失，但他没有说这是战争行动。奥巴马总统表示，将对这种网络破坏做出相应的回应。索尼影业遭黑客袭击时，正准备在12月25号圣诞节推出喜剧片《采访》，里面有中情局雇佣2名记者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虚构情节。索尼公司上星期在美国主要院线因暴力威胁而取消放映计划之后，决定暂停发行这部电影。朝鲜谴责索尼制作这部影片是恐怖主义行动，但否认策划黑客袭击。不过朝鲜承认袭击索尼的可能是朝鲜的支持者，一个自称和平卫士的团体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星期一，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在回答记者提问美国政府是否涉及朝鲜互联网宕机时说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considering a range of options in response. We aren't going to discuss, you know, publicly operational details about the possible response options or comments on those.
正如总统说的，我们在考虑可以做出的一系列回应，就可能做出的回应选择。我们不会公开谈论实施细节，也不会以任何方式评论有关的报道。我们要说的是，在我们实施反击时，有的能够被看到，有的不会被看到。
哈夫还被问到美国将如何回应朝鲜提出美国应为把朝鲜同索尼影业网络攻击联系在一起进行道歉的要求。哈夫说
We are confident the North Korean governm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is destructive attack. We stand by this conclusion.The government of North Korea has a long
联邦调查局和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坚信朝鲜政府应该对这次的毁灭性攻击负责。我们坚持这个结论。朝鲜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拒绝为毁灭性和挑衅性行为承担责任。如果他们想要做点什么的话，他们应当认罪，并且给索尼影业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
设在华盛顿的韩国经济研究所的斯坦格隆不排除美国涉入对平壤的报复性攻击，但是他说也可能是互联网黑客组织所为，比如匿名者。
This does seem like something that fits more into the pattern of a group like Anonymous, even if it's not anonymous, than it does a government-to-government attack.
即使不是匿名者，这似乎也更符合匿名者这类黑客组织的做法，而不像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攻击。尽管如此，我觉得很难找出到底是谁干的。最终，这比我认为美国政府想要采取的报复更公开化一点。我认为在某些方面，美国政府想要做的是向朝鲜发出信号，告诉他们这类行动要付出代价的，而不是如此公开化的报复，让朝鲜感觉到有必要回出做出回应，使局势升级。
根据互联网新闻网站科技艺术消息，匿名者对索尼影业撤销放映影片采访表示不满。他还说，黑客组织蜥蜴小队声称对朝鲜电脑网络受到的阻断式服务攻击负责。新闻网站科技艺术还暗示，中国可能打算关闭朝鲜的互联网连接，以避免今后来自朝鲜的攻击。中国认为攻击违背中国利益。路透社引用奥巴马政府资深官员的话说，美国请求中国帮助关闭朝鲜使用的服务器和路由器，确定在中国境内行动的黑客。斯坦格隆说，这样的要求看上去是有道理的。
North Korea is only really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through China. So that means any attack we would do would have to be routed through China. That then would raise questions.
朝鲜的确只通过中国跟互联网连接，因此这意味着美国发动的任何攻击都将必须经过中国。问题是，在这类问题上，我们如何决定怎样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外交部星期二称，有关中国参与了切断朝鲜互联网的说法不负责任。官方的《中国日报》说，北京已经表明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对有关索尼影业被黑还没有做出最终判断。北京要求美国就平壤介入索尼被黑事件提供可靠证据。《中国日报》在一篇文章中谴责影片采访是一部没有说服力、构想拙劣的喜剧片，是一部由一个寻求快捞票房、赚取廉价笑声的创作团队写出的令人生厌的种族主义的影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节目中，我们来播报几则短讯。是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网络安全公司 Threat Connect 发表报告指出，阿富汗政府多个网站遭到了黑客侵入。该公司首席情报官理查德·巴杰对路透社说，通过分析遭到病毒感染的文件得出结论，黑客可能来自中国。巴杰说，来自中国的黑客持续利用阿富汗政府网站作为平台，攻击浏览阿富汗政府网站的用户，特别是与美军撤离阿富汗相关的合作方。因此，最终目标可能是收集美国在该地区的情报，为填补美军撤出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做准备。美国军方说，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并没有击落约旦 F-16 战机，飞机星期三在叙利亚境内坠毁。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有证据表明伊斯兰国组织并没有像他们断言的那样击落了那架飞机。 负责美国领导的联军在叙利亚和伊朗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劳埃德·奥斯丁上将强烈谴责激进分子抓获坠机的飞行员。他说，联军将不会容忍激进分子试图利用这次飞机失事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架飞机在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坠毁，拉卡是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主要据点。伊斯兰国今年早些时候夺取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约旦军方星期三表示，他们要求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对这名飞行员的生命和安全负责。这名飞行员是美国领导的联军中第一位被俘人员。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说，恐怖分子嫌疑人将在一个新成立的军事法庭受审。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政府对上周发生的血腥校园惨案作出回应。谢里夫总理星期四与内阁成员和其他高级官员开会以后宣布，军事法庭将迅速审判恐怖分子。他说，巴基斯坦儿童的血不会白流。巴基斯坦塔利班12月16号在白沙瓦一所军队管理的学校杀死将近150人，其中大部分是学生。塔利班说，这次的行动是为了报复政府军对巴基斯坦北方武装分子发动的攻势。巴基斯坦政府说，恐怖分子将受到惩罚。巴基斯坦政府已经决定取消在恐怖主义案件中暂停使用死刑的规定。人权组织批评这个决定，但是呢，据说有不少巴基斯坦政界人士欢迎政府的强硬立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系的报道。中国国防部星期四首次对日本任命新的防卫大臣直接做出回应。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说，中国认为不管是谁领导日本防卫省，日方都应该坚持和平道路，努力推动发展和改善双边关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任命新内阁，新防卫大臣中谷元一向主张日本在可能受到攻击的时候应该具备先发制人的能力。有分析人士认为，任命中谷为防卫大臣可能会激怒中国。不过呢，也有报道说，中谷是自民党内有名的自由派，安倍选用他有对外展示柔和形象的意图。中国和日本、越南、菲律宾的领海主权争端受到了国际关注之际，中国任命海军政委。中国解放军报星期三的一篇报道提到，海军政委是现年59岁的苗华，但是没有说他什么时候或者是出于什么原因被任命为海军政委。中国正在东海和南海加紧对一些岛屿伸索主权，使得中国海军成为关注焦点。中国每年两位数的军费增长，也使中国的邻国越来越担心，这个将更咄咄逼人地扩大其地区的影响力。另外一方面，对苗华的任命正当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军队大力推进反腐之际。今年七月，中国宣布调查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腐败行为。中国军委海军的原政委刘晓江65岁，年龄因素可能是他退役的原因，但是呢，中国官方并没有任何有关刘晓江离职的宣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在圣诞节这天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现在为您进行节目是时事经纬。刚刚我们也谈到了中国每年是两位数的军费增长，那么这样呢也使得台海军力严重的失衡。有一份美国的智库就发表了这个报告，说在这种台海军力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呢，台湾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有效的来对抗中国解放军的侵略。这份报告还建议台湾以海空游击战的思维来取代传统式的防卫战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内容。
这份名为《兼顾台湾 2.0 版》的70多页报告是由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三位战略专家所撰写，包括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托马斯、该中心资深研究员斯提里恩和拉赫曼。报告说，台湾必须以加长与解放军作战时间作为其防卫战略的核心，因为这可以为台湾换取更多等待外援抵达的黄金时间。 台湾只需要针对一部分来袭的封锁或侵略发动袭击，并不需要对周边水域取得绝对控制。要达到这个目标，台湾可以建立一个由42艘小型潜艇组成的潜艇部队，如同朝鲜和伊朗所做的一般。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份报告提到许多不错的建议，例如以小型潜艇对来袭敌人发动游击战术，的确可以加强台湾整体防卫能力，但它不能取代台湾所需要的远程打击和吓阻能力。费舍尔说，
我不认为台湾会有人不同意说台湾需要一些数量的小型潜艇，即便是无人驾驶的小潜艇，不过台湾也需要具备一定距离的吓阻能力。
费舍尔说，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报告只能提供台湾一个战略思考方向，但面对中国军力的增强，台湾仍然不能不具备潜艇和现代战机的远程防卫能力。费舍尔说，
台湾 follows all of CSBA's recommendations. China will simply...
如果台湾完全遵照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报告的建议，中国也会跟着加大它侵略台湾的能力，以便它能够从更远的距离发动攻击，所以最终台湾还是会需要某种远程打击与威慑能力。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博斯科与费舍尔看法相同，认为发展海空游击战术的能力不能取代台湾所需的远程防卫能力，不过这种战术的确可以为台湾争取宝贵时间等待驰援，是一个强化台湾防卫能力的可行做法。博斯科说，
报告中有一点极为重要，就是拖延中国对台湾的攻击换取宝贵的时间，这对等待外来的特别是美国的介入非常重要。不过这种战略需要台湾和美国的密切协调，如果华盛顿愿意明确承诺他将协助台湾抵御侵略，那么争取时间等待美国的援助对台湾来说的确是一个有利的做法。
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费舍尔说，台湾应该会在短程立即性和远程长距离的两种防卫能力上求取平衡。他也建议台湾在发展不对称防卫能力时考虑其他选项，例如投资美国正在发展的磁轨炮计划，这种新科技武器具有强大的威慑力量，能够拦截导弹，也能够对来袭的船舰发动攻击。一旦台湾具备这种不对称防卫优势，解放军将不敢轻易对台湾发动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正在加紧步伐取代外国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试图到2020年能够让银行、军队、国营企业还有关键政府部门使用国产电脑硬件和软件。观察人士批评说，中国政府的做法违反了自由贸易协议以及国家间的政府采购协议。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首先在吉林省四平市成功的以国产麒麟作业系统取代了微软的 Windows， 同时还用中国浪潮集团生产的伺服器取代了外国产品。据消息人士透露，外国公司如果不想被踢走，就必须分享核心技术机密，或者允许中国有关部门检查其产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二月首次召开网络安全会议时说，中国要加紧研发自己的科技。据科技调查机构 IDC 统计，中国去年的 IT 相关支出仅次于美国，达到182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 8.1%。 而美国去年 IT 支出为656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 4.2%。 分析认为，中国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出于国家安全，二是保护民族产业。自从2013年6月斯诺登事件以来，美中爆发了一场网络谍战。中国媒体指责美国公司如谷歌、雅虎、思科、微软和脸书等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互联网的完整性构成威胁。可是美国贸易观察人士担忧， 中国政府取代外国技术的行动不会仅限于政府部门，很可能蔓延到私营企业。
We have to also recognize that because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政府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禁止使用外国技术和外国服务会给整个中国经济带来明显的涟漪效应。大部分或者很多中国私有企业会效仿国有企业，这点我一点也不惊奇。
美中贸易观察人士唐纳尔森说，而在西方看来，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中国银监会今年9月提出，银行和金融机构应该加强网络安全和资讯化建设。预计到2019年，银行业的电脑系统中至少有75%必须使用所谓的安全可控的资讯技术。唐纳尔森说，中国这样做严重违反了自由贸易协议和政府采购协议，将给微软和 IBM 等美国高科技公司带来重大损失。
这种做法违背了中国在很多协议中承诺的自由贸易理念，尤其是中国政府在2001年签署的世贸组织协议。
今年4月起，美国微软公司停止了对 Windows XP 操作系统提供服务支持。今年5月，中国规定政府机构的电脑禁止安装微软最新版的视窗8操作系统，随后又突然抽查微软公司在中国的几处办公室，并宣布从6月起对微软进行反垄断调查。唐纳尔森说，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在参加 APEC 会议时，以为说服了中国签署信息技术贸易协议，消除广泛科技产品关税。可是，在随后谈判中可以明显看出，关税不是中国政府对外国技术和外国服务设置的唯一壁垒。他呼吁奥巴马政府吸取教训。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的一家美容用品公司雅芳在中国大陆向政府官员行贿，可是呢，查出这个违法行为的不是正在大刀阔斧进行反腐的中国政府，而是美国司法部以及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关于的就是说，涉案公司在美国接受了巨额的罚款，可是到底是哪一些中国官员被卷入其中呢？到底是谁受贿呢？答案还是迷雾重重。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曾一度红遍中国的美容公司雅芳，在中国涉嫌行贿的事件经过了长达6年多的调查后，于上周得出定论。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裁定雅芳公司违反反海外腐败行为法，将向雅芳收取超过$1.3亿的罚款。根据证监会发布的公告，2004年至2008年间，雅芳中国子公司曾为中国官员支付现金、礼物、旅行、娱乐项目的费用，总额高达$800万。这其中包括了奢侈品牌 LV、Gucci、Tiffany 等产品，以及中国网球公开赛门票等。除此之外，为了在中国获得直销经营许可、逃避罚款、压制媒体负面报道等，雅芳中国还向官员行贿，共计9600笔。1977年，美国通过《反海外腐败行为法》这部联邦法律，用以要求账目透明以及规范海外投资行为，禁止向外国官员行贿。该法案适用范围很广，不仅适用于美国公司，同时也涵盖了任何在美国进行证券交易的外国公司。新兴市场策略公司的总裁威廉·甘布尔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中国是一个以关系为基础的市场，如果要和中国做生意，跨国公司没有选择，必须入乡随俗，建立关系。他认为这对于美国司法部和证监会这两大执行反海外腐败法的部门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这些部门追踪这一桩桩跨国公司行贿案件，收取巨额罚款。但是甘布尔认为，这对于在发展中国家经营生意的跨国公司来说，就是两难境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披露了一封雅芳高管之间的电子邮件。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在泥地里作战，如果手弄脏了，不是我们的错。近年来，包括阿尔卡特朗讯、辉瑞制药等知名跨国公司在华行贿丑闻在内，最主要的调查和惩处者，刑事方面是美国司法部，民事方面是美国证监会。而案件发生地中国，这些钱到底进了哪些官员的钱包？到底谁在利用职权与跨国公司进行不正当交易？ 雅芳在2006年成为中国第一家获得直销经营许可的公司，比行业另一巨头安利早了9个月。当时外界就不禁猜疑，雅芳是以什么手段如此迅速获批执照，而中国商务部负责建立直销体系的原外国投资管理司副司长邓湛已经在2008年被捕。他当时并不是因为雅芳事件，而是被卷入郭金义涉嫌受贿案。虽然美国证监会发布的文件中没有公布中国方面涉案人员的具体信息，但是从其中的一些细节描述不难捕捉到蛛丝马迹。文件称，2008年1月，雅芳花费4808美元，款项为广东省的政府官员陪同。文件还指出，这发生在雅芳管理层与广东省省长会面期间，而时任广东省省长正是现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黄华华。另外，2005年12月和2006年12月，雅芳还为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员安排了18天的赴美免费旅行，花费93000美元。除了贿赂政府官员外，文件指出，雅芳为压制媒体负面报道，支付约16笔款项，总额达41000美元。证监会的文件称，雅芳曾为《经济参考报》的新闻作品评选活动赞助81000美元，为的是阻止其发表一篇负面报道。而当时该报总编正是现任香港文汇报董事长兼社长的王树成。对此，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中宣部肯定是受贿的一个主要对象。他说，外国企业常在中国被爆料，一方面是政府为了掩盖中国企业的问题，反之外国公司也会通过关系事先获得消息，通过公关公司采取补救性措施。夏叶良说，刚被宣布调查的令计划当年也曾帮助世界500强企业进行这方面的公关工作。夏叶良指出，过去20-30年，很多跨国企业都在中国做了违背商业伦理道德的事，比起直接给政府官员金钱行贿，很多企业也采取更高明的手段，例如摩根斯坦利为温家宝的女儿提供工作，年薪上100万甚至上千万。他说，
我现在觉得不光要谴责中共这样一个集权统治制度，也要谴责西方为了这个眼前的一些利益，他们就是说甚至放弃自己遵守多年的商业伦理道德底线，然后在中国同流合污，这种做法也是应该加以谴责。
当年在中国红极一时的直销巨头雅芳，因为卷入贿赂门，在下坡路上一去不复返。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每一年判处数千人死刑，处决人数领先世界各国。不过呢，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减少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罪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今年年初宣布打算取消现在55个死刑罪名中的9项罪的死刑，包括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和强迫卖淫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努力打击贪污腐败，大多数贪腐分子都涉及经济犯罪。上星期，中国一家法院宣布18年前被判犯有强奸和谋杀罪并被处决的内蒙古青年胡格吉图勒是无辜的。之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6月驳回对一名妇女的死刑判决，这名妇女被控谋杀其丈夫，但是她说自己多年来一直遭受家庭暴力。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资深研究员林伟说，
I think that China doesn't want to be too much of an outlier.
他说，我认为中国在人权方面不想总是当局外人，虽然在对中国共产党和一党制不那么方便的时候，他们不准备接受人权概念，不准备尊重和强化人权，但总体来说还是接受人权准则的有效性，希望做信誉良好的国际社会成员。2011年，中国取消了可判死刑的罪行清单中13项罪行，这个政策改变产生了切实的影响。去年中国共执行2400次死刑，尽管中国执行死刑的数量超过全世界的总和，但已下降到2002年的20%。2002年中国共有12000人被执行死刑。
中国大多数人支持死刑，但死刑是社会动乱的一个潜在导火索。中国媒体最近报道了被错判死刑的案例，而根据欧洲委员会所做的2007年至2008年的调查，中国大部分人认为对被告的判决经常跟其社会背景有关联。人权组织称，尽管中国大幅度减少了死刑判决，但中国的司法制度仍旧缺乏透明度，使人难以得知中国国内执行死刑的真正统计数字。而在动荡的新疆自治区，死刑判决要高于其他地区。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倪伟平说
And it looks like, from all indications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从各种迹象看，过去一年在那个地区被判死刑和被执行死刑的人数大幅度的增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抵消了其他地区被判死刑和被执行死刑人数的减少。中国的死刑案例仍大大多于其他国家。据国际特赦统计，伊朗和伊拉克的死刑判决排在中国之后，分列第二和第三。2013年，伊朗执行死刑至少369例，伊拉克169例。美国之音桑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政治犯哈达12月获释。这位蒙古族异议人士的妻子跟儿子星期四透露，哈达将控告中国政府非法拘禁他，并使他出现严重的精神问题。哈达因为创办旨在为蒙古族群争取更多权益的南蒙古民主联盟，1996年被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15年徒刑。过去20年，哈达几乎都在狱中度过，其中4年是关在所谓的黑狱。哈达出狱以后表示，他在狱中遭到虐待，出狱之后依然遭到当局的威胁。数十年来，大量汉族人口涌入内蒙古地区，造成蒙古族在内蒙古反而成为少数族群。中国官方的数字显示，在内蒙古将近2400万人口中，蒙古族占不到1/5。中国社会科学院刚刚发布的预测和分析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的社会蓝皮书警告说，中国劳动争议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大幅上升，给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这份报告称，在经济增长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之际，2014年中国劳动者群体性事件大幅增加，主要涉及讨薪、裁员和经济补偿、出租车运营，还有职工保险福利争议等等问题。其中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群体性劳动争议事件频繁发生。位于香港的劳工维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认为，中国劳工抗议事件大幅增加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疲软，导致建筑行业陷入低迷状态。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一共发生了372起罢工，还有工人抗议事件，同比增长1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泰国总理巴育在对政府官员发表年终讲话的时候称，中国是经济发展的好榜样。巴育说，泰国人应该停止争吵，向地区超级大国中国学习。他此前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巴育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交谈。习近平对他说，60年前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只用了30年时间就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巴育2015年面临的挑战是重振泰国疲弱的经济和推出旨在阻止被罢黜的前总理他信以及其盟友重返政坛的立法改革。乌克兰政府和亲俄分离分子的谈判人员结束了第一天的会谈，但是没有迹象显示为结束俄罗斯边界附近长达8个月的反叛活动取得什么进展。星期三晚些时候，分离分子特使丹尼斯·普希林对一个反叛势力控制的新闻机构表示，当天在俄罗斯的谈判是艰难的。这次在白俄罗斯所进行的谈判，他说没有就下次会谈的日期达成一致。参加这次闭门会谈的代表来自基辅分离运动组织、俄罗斯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现在正陷入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一位仍然有影响力的前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就认为，俄罗斯必须跟西方友好，而且呢，只有这个办法，同时要结束对抗，才能够走出危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政府前副总理和前财政部长库德林最近表示，俄罗斯已经或是正在陷入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中，明年会全面感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即使原油价格回升到每桶80美元，俄罗斯经济明年仍将萎缩至少2%。如果原油价格保持在每桶60美元，俄罗斯明年经济跌幅将会超过4%。库德林说。从2000年起，自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第一次出现下降，下跌幅度能达2%到4%，或是5%。这主要取决于通货膨胀的水平和经济跌幅。人们的工资和其他的收入将会缩水，用于社会保障服务的地方财政收入也将大幅度减少。库德林说，俄罗斯的进口将下跌40%，这将妨碍俄罗斯获得先进科技和设备，从而阻挠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经济危机也将影响企业的支付能力，许多中小企业可能会出现违约情况。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信用评级也将被降低到垃圾的级别。他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明年将会达到2%，为12%到15%。经济在2016年肯定仍将处在衰退状态。被认为是普京亲信的库德林说，目前对抗经济危机的措施都不起作用，只有同西方言归于好，放弃对抗，才能帮助俄罗斯走出危机。他呼吁俄罗斯应该尽一切努力结束在乌克兰的冲突，哪怕任何冲突的火星也不应该保留。库德林还认为，其他原材料出口国的货币也在贬值，但是相比之下，俄罗斯货币卢布的跌幅最大。不过他认为，原油价格下跌仅是造成一个多星期前卢布崩溃的一个小因素，绝大多数80%的因素都是由于市场和商界对当局缺乏信心。库德林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俄罗斯的财政部长，一度被一些媒体称为欧洲最为优秀的财政部长。上个世纪90年代，库德林曾同普京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共事，并结下友谊。俄罗斯国内最近有舆论讨论任命库德林为总理，接替梅德韦杰夫，以便稳定市场，恢复投资人的信心。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尼古拉耶夫说，库德林对经济的评估同他们稍早前的预测几乎吻合。他最为担心的是，很难预测这场危机何时将结束。俄罗斯在2015年还有一些资金储备来应对危机，但是花光这些储备之后，2016年、2017年以及以后的局势让人害怕。尼古拉耶夫说，15%的通货膨胀是较为乐观的预测，高通货膨胀的威胁非常严重，而且扭转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将非常难。俄罗斯最近几年大幅度提高了用于军事、安全情报和警察领域的开支，尼古拉耶夫说，普京政府应该考虑俄罗斯是否还有能力继续维持庞大的军备开支，但是他认为，单靠同西方恢复关系还不足以让俄罗斯走出危机。尼古拉耶夫说，如果我们再次同西方友好相处，制裁会撤销，这仍然无法保证俄罗斯走出危机，因为我们看到，直到今年年中的最近4年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幅度一直处在下跌的状态，即使没有制裁，原油价格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俄罗斯经济也不是很景气，这说明俄罗斯必须要从事结构性的改革，所以同西方恢复关系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光靠这些还不够。另一名俄罗斯经济学家索宁说，同俄罗斯过去的一些经济危机相比，这场危机并不让经济界人士感到意外，因为许多人事先已经描述过这场危机的特点， 只是人们并不知道危机何时将发生。许多俄罗斯企业和机构也陷入困境之中。俄罗斯最近的海关报告显示，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出口大幅度下跌，这意味着收入大量减少。十月份，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对独联体国家的天然气出口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高达53%，对其他国家下跌达25%。俄罗斯第二大航空公司洲际航空公司因为债务缠身，最近传出有可能停飞的消息。另一家俄罗斯主要的地方航空公司已经向法院申请破产。排名前50位的一家俄罗斯银行，因为一个星期前储户挤兑存款，不得不依靠中央银行紧急注资来维持运转。独立报的报道说，在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边疆区，当地的一些学校、幼儿园等国家预算部门的职工的工资从12月份起已经开始停发。俄罗斯媒体说，为了稳定卢布汇率，俄罗斯中央银行大幅度提高了基本利率，这将酝酿一场新的银行业危机，许多银行明年上半年将面临倒闭的风险。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认为，俄罗斯所遭遇的困难都是暂时的，油价会回升，俄罗斯经济2年之后会再次繁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在人们迎接还有庆祝圣诞佳节的时候，纽约杀警案中不幸殉职的2名警察，他们家属度过了非常艰难悲伤的节日。那么在这次不幸殉职的警员当中，有一名是华裔警察刘文健，他的妻子日前公开感谢各界对他跟家人的支持。另外呢，纽约市长白思豪也呼吁纽约市民暂时搁置反对警察的抗议声浪，协助两位警察的家属来渡过难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韦福发自纽约的报道。
刘文健的妻子陈佩霞星期一晚上走出家门，眼眶含泪，语气哽咽地对等候在外的媒体说，感谢纽约市警察和民众对他们全家的支持。我仅代表刘家感谢纽约市警局、我们的邻居、整个纽约市社区、朋友和同事对我们提供的支持与帮助，同时也向拉莫斯警察的家属致上哀悼之意。对我们两家来说，现在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我们会相互支持，共同走过难关。许多刘家的朋友和支持者在刘家门外以蜡烛鲜花搭建一个临时纪念区。刘文健担任警察职务已经有7年，今年9月才刚结婚。上周六，刘文健与搭档拉莫斯在布鲁克林区执勤时，在警车内遭到黑人嫌犯布林斯利开枪打死。布林斯利有暴力犯罪前科与精神病史，他在稍后遭遇警察追捕时举枪自杀。布林斯利在案发前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扬言要对警察打死2名手无寸铁的黑人进行报复。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一在对年轻警察团体发表演说时表示，那些抗议警察打死黑人，包括纽约市小贩加纳被恶猴致死案的示威活动，应该要暂时停止。
现在是大家放下政治争议、抗议示威和所有一切的时候。未来几天，两位警察的家庭要筹划葬礼，要思考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现在要关心的重点。
白思豪与纽约市警局局长布拉顿星期一看望了两位殉职警察的家属。布拉顿表示，杀警案是由最近一系列抗议活动衍生而来。纽约警察工会主席林奇则抨击市长白思豪支持这些反警察的抗议。
今晚许多人的手上沾染鲜血，最先沾上血的手就在市政府的市长办公室里。
反对警察暴力的活动人士也到警察殉职的现场献上花圈，表示对杀警案同感悲愤。
我们与支持我们的警察站在一起，与两位警察的家属站在一起。我们要尽一切可能为这个城市疗伤止痛。
路透社报道，拉莫斯警察的葬礼将在本周六举行，而刘文健的葬礼还没有敲定日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喜剧影片《采访》星期四在美国影院首映。一星期前，索尼公司由于暴力威胁停止在美国各地发行这部影片。电影主角之一塞斯·罗根和导演之一艾文·葛德堡在洛杉矶的一次午夜场现身，对影迷的支持表示感谢。预计几百个独立影院和小型连锁影院将按照索尼的圣诞节时间表放映《采访》。影片讲述的是两名为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的记者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虚构故事。纽约州的一家影院星期四上映了这部电影。影院经理说，每个来看这部片子的人实际上是在支持言论自由。很多到那个影院的影迷表示赞同。被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抓获的约旦飞行员的父亲请求这个反叛组织让他的儿子安全回家。这位父亲请求伊斯兰国的宗教极端分子把他的儿子约旦空军的一名中尉当作客人而不是人质来对待。他说，我们都是穆斯林。约旦星期三证实这名飞行员被俘，他驾驶的 F-16 战机在执行美国领导的联盟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任务时坠毁在叙利亚北部激进分子的据点拉卡附近。美国军方承认这架飞机的确坠毁，但是否认伊斯兰国所说的是被激进分子击落的。约旦是加入打击伊斯兰国空军行动的几个中东国家之一。乌克兰政府和亲俄分离分子的谈判代表没有就结束乌克兰东部八个月来的冲突取得突破性进展。据说分离派领导人星期四表示，这个星期在白俄罗斯举行的谈判的唯一实质性成果是一项交换大约400名战俘的协议。参加和谈的还有俄罗斯官员和来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调停人。谈判的目标是落实9月份达成的一项停火协议，这一协议已经使得战斗减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时说，乌克兰对加入北约的渴望给欧洲安全带来了威胁。北约今年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叛乱分子的支持而加强了在东欧地区的军事部署。莫斯科一直否认支持乌克兰的反叛活动。索马里的非洲联盟特派团说，青年党袭击非盟在摩加迪沙国际机场边的基地，有9人死亡。这个被称为非索特派团的非盟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青年党战斗人员星期四中午左右冲进基地大院，其中部分人身着索马里国民军制服，试图进入该机构所说的重要基础设施。声明说，在随后争夺基地控制权的争斗中，有5名袭击者、3名非盟士兵和1名平民合同工丧生，有3名青年党武装人员被抓获。非索特派团说，他们已经夺回基地的控制权，并恢复正常。青年党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并表示突袭针对的是基地的一个圣诞节聚会。路透社援引青年党发言人的话说，激进分子打死了14人。利比亚东部星期四发生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战斗，导致至少19人丧生。在另一场暴力中的一个储油罐着火，法新社说19名士兵是在苏尔特发生的冲突中丧生。与此同时，西德尔油库遭到火箭袭击，有报道说油库着火，不过有个官员表示损失有限。利比亚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的驻地在东部地区，之前反叛组织利比亚黎明在8月份占领了首都迪利波里。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联合国报道说，利比亚的战斗自8月份以来已经导致数百名平民丧生，这个北非国家武装对可能要对此负责。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